乃能自求无上道啊，乃能专自求无上道，专是专心啊，就是存后性啊，求这个无上道就是佛道啊。那么这种的视为生智慧意也啊，因为恭敬，所以才能够生长这个智慧。华严经说是性为道源功德母，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这句话在哪里呢？有人念成长养一切诸善根哈，但是真正的经文是长养一切诸善啊，这是两句。另外呢，再写两句，都是在那个地方啊。虽然他们没有连起来，那个地方性怎样性怎样写了有很多几种，但是呢，这个给各位做个参考，我们可以常常啊。把这个四句啊记得啊，知道这个性啊对我们的关系的重要。如果你怀疑的话，就糟糕了啊。你不信的话，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一种表现。因为不是强迫你，不是说一定要你信，而是说是正确的推理能够讲得通的事情，你居然不信啊。因为你一定要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啊。事实上的眼见知识犹有假，耳闻之言未必真，对不对？平常我们就讲了有两句啊，眼见耳闻的一定是真的吗？不见得，我们古人就有这样讲法。所以这理论上只要能够讲得通的话，我们就应该要信啊，这样的才是一种有智慧的一种这个行为。所以在佛教里面特别着重的信啊，因为你不信的话呢，那什么都谈不上，不信的话绝对得不到任何的功德利益。好，其次啊，在这个利益的部分啊，又因以下啊，又因以下啊，那么三句说明的是灭障的利益啊，灭除。那么这个书记会议里面就说的护则业消啊，护则业消啊，那么消除业障啊。看他由如上自立的修行，又得三宝加护之力，自己修行又得到三宝的加护，不管是名家或者是显家啊，能够消除业障，使得善根不退，也就是信心不退。最后的第三段啊，这一段文分三段的最后一段，以随下明修意，以随顺法性修习。法性里面是没有这个痴以及业这两个障碍，也就是痴是烦恼啊，就是烦恼障跟业障啊，在法性里面都是没有的，故离之就近啊，使成智德，才能够成就智德。故此啊，上述方便，我们加两个字，加因中两个字，因中修因中间的方便啊，因中的方便。好，四种方便里面的第四种啊，就是利他行了。因为第二第三是自利，断德跟自德都是自利，现在这个是利他行。那么这四种方便呢，都是为了要完成那个三心，就是执心、身心、大悲心。光发心行为上不去配合那三个心发了，这是空的嘛，不可能真正的得到这个实现的。发那个三心啊，什么执心、身心、大悲心，结果呢不以这种行为去配合，那个心发的不是空的吗？只是喊一喊而已，说一说而已。一定要用这四种方便行啊去配合，那个三心才能够发得起来，发了成了就入初住啊。所以这个四种方便是最要紧的啊，发完心以后要真正的付诸行动的啊，付诸行动就是这四种。四种方面，我们看这个利他行啊。这个利他行呢，也分成这个三段啊。 第一是标明，第二是事项，第三是名义啊。好，四者大愿平等方便发大愿啊，发的是大愿平等方便，这是标明。第二是事项呢，所谓发愿，敬于未来。这个发愿的内涵呢，一个是敬于未来，这个叫做什么呢？常识心，它的意义啊，就是不是说发一发就算了啊，这个要发常识心的啊，敬于未来，不限结束，化度一切众生，使无有余。化度的众生不是有限量的，只是几个而已啊，不能够有限量。这个叫做什么呢？广大心，时间上不限结束，众生的这个数量上是没有限量，一切众生代表的是没有限量，也没有减责啊。他跟我比较亲近，我就化度；他跟我比较疏远，我就不化度，不是这样子的啊。皆令究竟无余涅槃，这个叫做第一义心，就是令一切众生啊入第一，究竟无余涅槃，得这个无上极灭乐啊，令这些众生啊啊长时间啊化度一切众生，而且令这些众生呢得这个无上的极灭乐，就是无余涅槃。下面是名义啊，就是这一段论文的第三，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这个名义里面的这一句是说明的是常识心。为什么发常识心呢？因为法性没有断绝，随顺法性，所以敬于未来解，要发常识心，发常识心才是随顺法性，因为法性没有断绝的啊，无始无终。又看法性广大遍一切众生，这个是发广大心，是随顺法性。最后法性无二，不念彼此究竟极灭，这个是第一义心，随顺法性，要发第一义心才是随顺法性。所以常识心、广大心、第一心，通通都是随顺法性，所以要发啊。我们看书记，利他方便呢，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标明，发大誓愿，平等的度众生，要不分冤亲啊，无论是冤家啊，无论是亲家啊。通通都不分，不能减责啊。那么以前我们在上那个弘弘记的时候讲到这个有关冤亲的这个慈悲啊，这个慈悲观，五庭心里面的慈悲观，就要用这个冤亲啊，上冤、中冤、下冤，上亲、中亲、下亲，然后来排一个表啊。这个吴又梅学长有没有上到这一步？没有，五庭心你没有听到啊？啊，听过有你们有这样排列吗？没有哈 啊，那个是详细的排怎么样子去修这个慈悲观，就是从冤三等、亲三等、中三等九种不同的关系，怎么样子先下手的时候要怎么做，然后再进一步再怎么样，再进一步怎么样啊？那都有实际的修行的这个次第方法，修慈悲观，就是多嗔的众生要修慈悲观，对不对？五庭心里面啊，有实际的修行，冤中亲啊，以此因地方便，可以使信心成就。这个果报是什么呢？成就的是解脱的这个德，前面的这个智德是成就。这个般若德，前面的断德成就的是法身德，现在这个大愿平等方便成就的是一个解脱德，这是关于度众生的。这个大愿 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大愿，一名恩德啊，佛果果上的三德啊，也可以讲是断德、智德、恩德，也可以讲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啊，都可以的啊。和尚自断二德，视为三德，合起来一共啊，就是第二、第三、第四这个方便，就是佛的三德啊，或名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好，下面呢，这个或名法身、般若、解脱三德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个句点啊，画个圈圈，应该标点符号应该是个句点。下面呢，解释什么呢？解脱德或者解脱德啊，这个解释，曰佛度生啊，无着啊，没有念着或者执着。佛度众生是没有这一种的冤亲等等的这些这个想法的，不执着冤或者不执着亲啊，解脱德啊，度即无度为解脱德。从这个法身体上啊，感应这个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哪一类的众生佛就应该如何度他。哎，我们看那个普门品，或者是看那个是应该普门品华华经是吧，华华经的普门品就有这个观音菩萨他怎么去度众生啊，众生是要求什么，菩萨就会显现那个身，应以何身得度啊，就显何身啊去度众生。那么这个就是佛的这个解脱的度即无度。恩德呢，恩德者曰众生感念佛度之恩，叫做恩德。这是在众生的立场上，三德就称之为恩德。在这个佛啊度众生的佛的立场上叫做解脱德啊，这个是从佛这边来解释的话，三德其中这个最后那一个就叫做解脱德。从众生的立场上去解释这个三德的话呢，最后那个就叫做恩德啊，因为感念这个佛度之恩啊，所以叫做恩德啊。那么修菩萨道必须要自利利他啊，上面的断智二德啊是属于自利啊。那么关于差别之行啊很多，这个自利当中的差别之行啊很多，你像那个比如第二个啊，正常善根方便种种的里面的内容啊很多很多，就是法门无量，持利他中啊差别行啊更多了啊，利他行的好像我有一份参考资料哈，根据那个菩萨地持经的三句境界里面的最后饶益众生界里面有十一条，各位有没有看到，我有没有抄给各位啊，根据菩萨地持经啊写了三句境界啊，有吗？啊，读过忘记了，我今天才看到一份那个医生的那个报告啊，我们的记性啊自己觉得啊越来越差啊，他说像这样子听过啊不到一个礼拜已经只剩下三分之一啊，最多这样子，如果一两个月以后呢完全没有。所以我说各位看了回去哈，应该要好好的再复习啊，读书啊，我不知道各位的读书的这个态度是如何，比如读书有略读跟精读两种，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佛呢，学经教理论呢，有博学多闻也可以一门深入，那么到底采用什么方法对自己是最好的，刚刚一上一入这个佛门，听这样也不懂，听那样也不懂，自己的基础还不够的时候呢，多听。当然要从名相上去下功夫，多做笔记，多抄这个帮助自己的记忆力跟这个理解力。当你博学多闻了以后，就要选一个一门深入，提升你的程度啊，这个才有效。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各位好多好几位，像李学长啊，像那个王学长，一个礼拜听四五门课，这是博学多闻，好的。但是呢， 但是呢，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一定要一门深入。希望这个《起心论》啊，是一部很好的书。因为什么？它本身哈、啊、篇幅很短，而含的义理很深。啊，就是说你当你在这个读《起心论》，把它精读，一门深入，啊，把所有的相关的这个有关的著述啊注解，通通拿来做个理解。你把这部论读通了，你再去回过头去，你去看看别的经论的时候，哎，你本来不懂的你也懂了。这个我也是，我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啊经验。怎么样？
像上一次老师在讲那个上根念佛的这个上根根气上根念佛的那一刹那、哦，就有一种感受了，好像所有这些学习到最后是归于，好像很质朴，很单纯，好像有招变无招那种感受。
哦，太好了，
所以老师
开悟，就有了悟了。
老师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那种感觉，对对，就是这样。
不是，
以前觉得说这个念佛
不是
难，
那
是
自己的感受是一回事，你将来还要去讲给人家听，佛法还是需要各位这个传承下去，啊，要讲才能够传承下去啊。我常讲，我们基金会印了这么多书，人家拿回去往上面一放，为什么？拿来看看不懂，对吧？你印的再精装本再宝贵，人家看不懂怎么办呢？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啊。
以前比较不能体会那种好像。要从很多地方慢慢现在好像开始去找。
不是，你累积那个广学的部分博学的部分累积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门深提升自己的程度。因为我是有这样的经验的啊，比如我过去在讲《符文记》的时候，我把所有相关的资料全部都找出来，不是找一个啊某一个问题，我通通找到，找到了以后，我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哪几个地方有这样的相关问题，而是它是怎么解释的啊？那么把集合所有的解释，再来采取一个最后的检责，这样子的话，你对那个问题是透彻的。用这样子的读书精读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程度。可是我刚刚讲过，你如果刚刚入门的话呢，你精读根本不可能嘛。读不通的嘛，啊，有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悟，这个功夫太笨了，我是觉得，还是要听，啊，不是佛法无人讲，这个还是要听经文法，听人家讲，因为人家已经过来了，所以他讲的我们这个帮助我们那个快速的能够这个理解，啊，自己想不一定想得通啊，啊，所以先广，再想办法要深。不要老是这个好像听完了就丢在那里，听完了就丢在那里，很快忘掉啊。我今天就看到一篇报道，就是阳明医院一个教授啊，阳明大学啊，是荣总的一位医师，他讲我们的记忆力真的是你看过了以后要不了一个礼拜，听过看过一个礼拜就忘掉很多了啊，叫你回想你怎么可能记得起来啊？所以很可惜啊啊，你现在听懂，比如说啊，现在上完课我懂了，你回去摆了不动啊，过一阵子等到忘掉。我以前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来上白法都听懂，回去了五位白法五位都记不住，什么都没有，通通还给老师啊。这个就是要需要这个自己要思考啊，到底是略读还是要精读，到底是广学还是一门深入，到适当的时机你就要一门深入啊，那个时候提升程度啊比较快啊，要下功夫了啊。好，此利他行啊，其中的差别啊更多啊，所以呢这个关于利他行的内涵呢，可以参考那个三句境界里面的饶益众生戒啊，一共有11条啊，必须要众善奉行啊，不可以啊，法多不行，就是只是少少的啊，不可以满足于这样子的啊，不可以的啊。那么到这个地方也应该是一个句点。好，下面说 昔闻善知识讲啊，佛法中啊有等，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很多人了、啊、哈，厌法多啊，不学也不行，既不学又不行，太复杂。这个譬喻什么呢？在饭锅边呢、啊、饿死，不吃饭啊，吃饭很麻烦啊，干脆啊发明一颗药，吃了以后三个月可以不要吃，这样子省事啊。他是在饭锅边饿死啊，在河水边渴死啊。那么厌多而不饮食故，束手待毙啊，宁非愚顽之极，愚顽啊，顽皮的顽啊，愚顽之极乎啊？宁就是七啊，七有，岂不是啊？愚痴啊，顽劣到了极点了吗？啊，所以一定要发心啊。二所谓以下呢是四相啊，又分为三部分。最初的是指的是常，要发常识心。也就是尽于未来度生，其次呢是广大心，就是度众生啊，要度尽，发愿要这样，使无有余啊。例如地藏菩萨之地狱未空啊，誓不成佛等。第三呢是第一心，就是令众生啊究竟无余涅槃啊，非如声闻缘觉，但断人我执啊，称之为有余。在大圣的立场，声闻缘觉的涅槃叫做有余涅槃啊。我法二执皆尽，这个才叫做无余啊。第三以随下士说明修义啊，又分为三部分。出一句啦，是说明要顺这个法性啊，来解释常识心，也就是要顺这个真如啊，速穷三际的意思啊。次二句呢？说明的是顺，也是顺法性啊，解释广大心，要横遍十方才是顺性啊。第三呢是后三句啊，加个后字啊，后三句啊说明顺性啊要究竟，来解释第一性要究竟即灭啊。换句话说，要修这四种方便啊，就能够铸成三心啊，我们写在后面。所以四种方便啊，是成就三心的啊。如果不行这四种方便，那个三心是发的都是假的、虚的。再来就是显发心的利益，菩萨发四心故，发四心故啊，则得少分见于法身。那么这个发四心故啊，就是入初发住，初发住就是初住，初住位，菩萨入了初住位，我们初住位称之为发心住啊，称之为发心住，发心住就是初住，就是发菩提心啊，就发那个三心啊，发四心故，到了初住位以后，则得少分见于法身。这个所谓的少分见法身啊，其实是在只有啊起心论是这么讲，一般要到初地才分证法身，但是呢起心论讲初住啊证法身啊，就等同于天台所讲的原教初住位啊，对吧？有一点这个，但是呢我们不要拿去用等号去跟他等啊，反正本论这么说。那么很多人的解释啊，就是他认为他是相似见法身，叫做少分，用这样的讲。分证法身我们也可以解释做少分见嘛，少分见就是分证法身嘛啊，那是别叫初地位。那么现在他这样解释的话呢，说是这个初住见法身是相似见，见到的法身是相似的啊，相似见。以见法身故，随其愿力，这个愿就是大愿或者悲愿，悲愿，随其悲愿，大悲愿力，能现八种利益众生，就是八相成道。所谓八相成道，就是从斗率天退 啊，欲界的第四天，对吧？啊，六天里面的第四啊，啊，从四万天以上啊，欲界有六层天，对不对？各位有学过吧？啊，第四叫做斗率天，叫做知足天啊，这个斗率天就叫做知足，知足天。菩萨要成佛以前的最后的身啊，是在斗率天的内院，对不对？是在斗率天的内院啊，不是外院了 啊是内院啊。现在弥勒菩萨就在啊，经上是这么说啊，在斗率天的内院啊，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从斗率天啊，这个下生成佛，下生到人间来成佛，这个叫做从斗率天退，就退就是下生来成佛啊。然后呢，入胎，入的是摩耶夫人的胎啊，这是释迦菩萨，对吧？那么住胎也是十月住胎啊，出胎啊就是降生了啊，在这个兰比尼园降生啊，嗯，比啊，是这个比吧？我看，这应该是这个比，在兰比尼园啊降生啊，就是出胎啊。然后呢，见老病死苦而愚尘出家，这个愚尘出家应该是爬墙出去啊啊，我没有看佛传看过都忘掉了。实在记忆力真的不行，愚尘出家啊，见老病死苦啊，愚尘出家，然后在菩提树下成道啊，在如鹿野苑啊，为五比丘转这个四地法轮，转法轮啊，就是在鹿野苑啊，为五比丘啊，朝成路等等的五比丘啊。转四地法轮啊，在与居士那城双树间啊，这个叫做角城啊，居士那城啊，双树间啊，这个入于涅盘，这个就叫做八相成道，十月十四日。